慈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容让我们在仍然有生命的气息回到你的殿的当中，听你的话语。我们知道这一切不是必然的，愿圣灵亲自在我们的当中运行，供满你仆人的口，使到能清楚明白地宣讲你的话语。也求圣灵亲自开我们在座每一位的心和耳朵，使到每一位能够听到你的话语，记起心上。以上的祷告乃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求，阿们。弟兄姊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们中国人有句说话，好马不吃回头草。这句说话并不是告诉我们听前面的草有多好，又或者回头草有多不好。这句说话是比喻一个有志气的人，在立了志之后，就算遇到什么挫折，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绝对不会放弃，不会走回我们的回头路，会继续坚持为着我们自己的目标和我们的理想作出努力，而不会放弃。而好马不吃回头草这句说话的下半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我见在座都有些反应。是的，下半句大家都估到了，就是浪子回头金不换。这句说话同样出自在一个老来得子，以致过分宠爱溺爱，差点误错终生，及后回转悔改，生命更新，彻彻底底地做到浪子回头，为时未晚的典故。就正如我们今天的正道经文马拉基书二章十七到三章十二节一样，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去思想领受神话语的教导，怎样令到我们整个生命因着悔改回转而得以更新转化。马拉基书是在以色列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约主前五世纪圣殿重建之后写成的，当时圣殿亦都重建了一段不短的时间，但百姓所等候所盼望尼赛亚的国度一直都未有出现到，他们的热情就这样慢慢地去消退，而他们的信仰敬拜生活亦逐渐流于表面和形式化，渐渐失去了敬拜的意义。另一方面，社会上的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日益严重。马拉基先知就在这个这样的处境之下，去传讲上帝的启示。先知在第一章宣告神对以色列的爱，接着重申利未祭司以至整个以色列的群体对神的不忠，以及他们的不守约。并再一次号召利未祭司以至整个以色列民族去悔改回转重新立志，回复与神破损了的圣约关系。到了今天正道的经文马拉基书二章十七到三章十二节，是马拉基书六个神预示的宣告里面的其中第四、第五个的宣告。经文一开始就以以色列民的质疑再一次重申他的信实，神的信实是不改变的，他所应许的事是必然会成全的。一方面他慈爱是永远长存不变，另一方面他的公义的审判亦都会必然降临。神的怜悯忍耐和烈怒的审判是同时并存，不会有延后，不会有拖延。伸冤在我，审判在我。神盼望众人的回转悔改，一心单单转向祂，跟着以十一奉献作为其中一个抢夺神的例子，将以色列通过的抢夺的行径回转并化为恩典赐予的祝福的应许。弟兄姊妹，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是公义彰显的宣告。马拉基书二章十七节到三章四节，我们用的是和合本修订版的圣经版本，请听我读出神的话语。你们用言语使耶和华厌烦，却说我们在何事上使他厌烦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看为善，并且喜爱他们，又说 公平的上帝在哪里呢？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来到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看啊，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匠的火，如漂洗者的盏。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人，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来到二章的最后一节，二章十七节，经文一开始，被掳归回的以色列民就提出一个质疑，一个疑问：公平公义的上帝的神究竟在哪里呢？马拉基先知直接指出，他们不停地用言语使到耶和华厌倦烦厌，而他们还反问回究竟有什么事令到神烦厌呢？先知就指出，你们指神颠倒善恶，甚至说神是喜悦他们作恶。就好像上年社会上发生一连串的事件，以至今年持续了我们经历了九个月的疫情，甚至是即将来紧，又或者弟兄姊妹已实实在在地经历紧的经济、财源、失业、移民潮。可能在我们此刻心目中里面都有一份莫名的纳闷，可能在我们的心中都曾经何时会问，公平公义的上帝究竟在哪里？为什么你容忍这些事情发生？你何时可以去停止这些事情呢？就正如昔日的以色列民在面对当时严重蝗虫灾害的时候，令到他们的农作物出产受到影响，生活过得极其艰苦，他们对神的热情又渐渐地冷却了。另一方面，他们见到社会上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日益严重，所以他们发出了这个疑问。这个疑问的背后的潜台词，可能更指向神的公义的神，你究竟还存不存在？接着圣经这样说，神亲自对他们说，我是信实的，我是真实地存在的。神更重申他的应许，他会差遣他的使者为他预备道路，就正如昔日的君王出巡，差遣他的仆人使节为他预备畅通的道路一样。而这里更预表了施洗约翰和耶稣基督的再来。神更亲自去宣告，他必忽然地进入和快要来到，突显主的将要到来是非常之突然，和他的不可知，没人知道真正要来的时间是几时。而这位进入圣殿的主和立约的使者，对当时以色列民来说一点都不陌生。回应二章十七节，就是他们一直去寻找寻求，一直所敬仰仰慕的可畏以色列的圣者尼赛亚。当然以当时的社会上日渐衰败、人心不古的属灵光景，经文中用寻求、用仰慕去形容，难免会给我们有一个感觉，就是有些讽刺的意味在当中。跟住落来，经文以两个切问的方式，谁能当得起呢？谁能站立得住呢？去反问回以色列的民众，当神真的要来的时候，你们又会怎样？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公义的神，我们是不是又是站立得住呢？又或者纵然我们侥幸，都是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对我们的宽容和忍耐，我们才可以仍然站在主的面前。接着经文讲到，主要来的日子要显现的时候，社会上不公义的事情，就算是侍奉圣殿的利未祭司、利未人，都必然要受到神公义的审判，一样要神同神去亲自去交账，直以彰显神公平公义的一致。经文又以炼金之人高温的火、漂布之人漂白上色的碱 去比喻将我们生命中一些杂质、一些隐而未见的罪去除去、去炼净。值得注意的是，他不必坐下，除了表达过去的事情完成了之外，更指向先知预言式的将来，指出这个炼净的过程是将会不断地持续，更以利未祭司为目标，其次再伸延去整个以色列民的群体里面。经文中使到作为侍奉者的我都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当我们生命中软弱以为没有人知道的时候，但神一直看在眼里。我们要坦诚面对我们生命中的软弱，更不断地经历神的炼净和更新，将生命中不纯正杂质除去，就好像炼精金一样，同神亲自去交账，做无愧的工人。接着圣经这样说，以色列全国经过熬炼炼净后，以神公义的生命献上的供物，必蒙耶和华甘甜的悦纳。盼望以色列整个的群体回复回过往先祖和神所立约的圣约关系当中。弟兄姊妹，在马太基书二章十七到三章四节短短的五节经文当中，耶和华直接宣告他公义的属性。这个属性对于我们以至在座所有人来讲都不会陌生，一直存在在我们和神立约的关系的当中。回想我自己信主的经历的当中，我未信主之前是从事一些财务和一些管理的工作，所以对公平、公正、公义其实都有一定的坚持。但神的爱恩典没有离开过我，祂拣选拯救了我，令我信靠祂，使到我在生命上加添了很多不同的色彩。但这些加添的色彩并未因此改变我对黑白、对善恶的坚持，直至到有一位牧者他一番话改变了我。大意是这样的，你不吃亏神就吃亏，你可不可以为着神的缘故暂时忍耐等候一下，顺服在神的旨意的当中。这个说话不单止成为我日后生命的座右铭，更成为我在困惑中神亲自对我的安慰，使到我学会了忍耐、等候、聆听，在祷告中仰望交托，顺服在神的旨意的当中。弟兄姊妹，正如马拉基书二章十七到三章四节经文的宣告一样，神的义是一定会来的，我们不需要急为着神去抱不平，因为公义是神的属性，祂爱中有恩典的同时，同时也伴随着祂公义的审判。当我们去问公义的神在哪里的时候，神就亲自告诉我们，祂是信实，祂是不变，祂一直都在这里。正如昔日的教父所说， God is hidden, man is blind 一样，神并未退场，只是我们的心眼盲了，神一直都在这里。马太基先知亲自向我们宣告神的义必会彰显。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时候愿意打开我们的心眼，谦卑顺服在神公义的面前？你是又不是愿意去接受神公义的规管？弟兄姊妹，我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二点是全然归向的回转。马太基书三章五到九节，请听神的话语。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作见证敬戒那些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剥削故宫工钱的、欺压孤儿寡妇的、屈枉寄居者的和不敬畏我的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雅各的子孙啊，你们不至灭亡。从你们祖先的日子以来，你们就偏离我的律例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耶和华说的。你们却说，我们如何转向呢？人岂可抢夺上帝呢？你们竟抢夺我， 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抢夺你呢？其实就是在你们当立的十分之一奉献和当献的动物上，因你们全国上下都抢夺我的供物，诅咒就临到你们身上。经文再一次回应二章十七节的疑问，公义的神在哪里？不同的是，神不再用温柔婉转的经文去作出规劝，北风一转，神亲自去讲明他亲自的临近和同在是要施行审判。值得注意的是，原文中公义和审判是同一个字来的，公义的神伴随而来是他的审判，他公义的审判是有根有据的。接着神亲自速速作见证，他在时间上神是不会有任何的拖延和延误，神更亲自去自证以色列民在宗教上和道德上的败坏，行异教的巫术，在婚姻关系上的不忠欺骗，在宗教关系上的不忠拜偶像，以致以神的名起假誓作假见证，这么不公平地对待他的故宫，甚至欺压孤寡老弱，以及在寄居者身上拿着数。更严重的是，以上一切败坏罪的起因根源都指向因为不敬畏神，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神。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或者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试图僭越取代神的位置呢？以自己的心意任意而行呢？接着马拉基先知宣告耶和华来到审判的时候，他先熬炼洁净他的子民群体，复兴神的国度，但如果他们仍然执迷不悔，不悔改回转归向神的话，将要面对是无可逃避列怒的审判的降临。接着经文三章六到七节就做一个对比，以耶和华的信实不变对比以色列民常常的悖逆和转变。经文中重申雅各的子孙纵然三番四次的悖逆，常常偏离神的典章律例而不遵守，这些这样的悖逆行为却因着神的应许信实的不变，使到他们并未因此去灭亡。接着更带出全段经文神命令式的宣告，圣经这样说，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第一个转向带出神命令以色列人主动去悔改回转跟随神的行动，第二个转向因着以色列民悔改回转跟随神的行动，以致同神去复和，因着神的不变，神必重新和以色列民建立一个新的立约关系，信实的应许重临在以色列圣民的当中。弟兄姊妹，当我想到转向回转，我就想起一件事。有一次我和我太太去美国自驾游、自驾旅行，因为路不太熟，一般我们租车都会租一些 GPS 的，设定好原先的路线之后我们就开车，但揸个零钟之后，其实我们被眼前的很漂亮的风景去吸引，那我们就转离了原先设定好的高速公路，揸了去那里玩。期间虽然 GPS 不停地响提示我们偏离了原先的路线了，一路响一路地提示我们要回转头，但我们继续被眼前的风景去吸引，都没有理 GPS 的提醒。结果最后我们由原本原定的行高速公路，最后行了一条沿海岸线的山路。其实在日光日白行这条路呢，其实都没有太大问题，但随着入黑之后呢，在完全没有街灯的山路里面呢，就很大问题了。当我们高速在一个摸黑的山路的时候， GPS 又再一次响起，它提示我们经过一间旅馆，因为我和太太都觉得黑夜飞车其实都实在太危险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最终都听从这个 GPS 的指示，回转头去回间旅馆住一晚。第二朝原来我们才发觉，原来我们昨天一直揸条山路的旁边就是一个三十几楼的悬崖，就正如昔日的以色列民一样，他们一直都走在悬崖边，一路不死得，都是靠着神的恩典和拯救。 弟兄姊妹，人生 GPS 提醒我们要转向，就正如圣经马太基书三章七节所讲，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神不断地向我们招手，只是常常转离了的我们转向悔改回转，再次地立志地跟从他。正如圣经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所讲，我们纵然失信，但神仍然可信。神一路都没有放弃过我们。接着第八至九节经文当中，再一次以两个答问的方式去反问翻：我们如何转向？我们在何事上夺取呢？言下之意，这个说话的潜台词就是以色列民还想继续去否认他们转离了神，夺取供物的悖逆行为，可能更指向他们根本不觉得自己有转离到，所以为什么我要转向呢？值得留意的是三章八节中，以众数的你们特兴他们明目张胆以武力去抢夺神的供物，而且不是偶发的个别事情，是以色列通国的人，不是个别的人士，而是全国全族当下普遍地发生着，凸显事态的严重性。在当献的供物上夺取，更进一步显明了他们的悖逆不顺，以致任意去剥夺神的荣耀，结果由过往到现在仍然承受着这种长期的诅咒。弟兄姊妹，马太基书三章五到九节短短五节的经文的当中，耶和华再一次直接地宣告他不变的属性，神信实不变地对以色列民，以致对于我们都非常重要。弟兄姊妹想一想，对神的不敬畏不敬虔，不单止发生在昔日的以色列民的当中，今日的我们又好得多少？何尝没有落入昔日以色列人的光景？但神没有放弃过我们，因着神恩典的应许和祂的慈爱的信实，使到我们仍然能够站在主的面前，使到我们仍然能够有机会去悔改回转，重新立志去跟从祂。虽然神的慈爱怜悯忍耐是不变的，但祂的公义的审判亦都是不变的，所以正如马拉基先知所宣告的一样，神命令我们现在你们要回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神再一次给机会我们去回转，在祂旨意的路上去跟从祂。弟兄姊妹，知道你们这一刻可能都活在个水深火热的当中和挣扎的当中，但请你安静深思一下，你有没有一些不良坏的行为，又或者悖逆的意念、坏恶的动机、浮面或未浮面的罪要对付呢？你愿不愿意放下旧我，放下世界的前虑，定焦仰望全然归向我们独一的真神，领受从神而来爱恩典的回转呢？做到浪子回头，为时未晚呢？弟兄姊妹，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三点是恩典赐予的祝福。马太基书三章十到三章十二节，请听神的话语：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与你们，甚至无处可用。这是万军耶和华说的。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果实未熟以先也不会掉落。这是万军耶和华说的。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必成为喜乐之地。这是万军耶和华说的。来到马拉基书三章十到十二节，经文一进入，北风再次逆转，由严厉的斥责命令以色列的全然回转悔改，生命的更新，以致以色列民与神和好复和， 恢复昔日圣约关系中的应许，但究竟有什么具体的行动去悔改、回转、转向呢？经文三章十节，经文一开始就提出一个建议，以十一奉献作为其中一个具体的例子，并命令全然完全地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直以回应三章八节中以色列空国的人抢夺的行为，以全国的抢夺对比全然的奉献。接着圣经这么说，以此试试我，或者更准确地来说，去证明，去细看一下我的应许，是不是如三章七节所说，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即是开启大水的泉源、洪水的闸门，倾流涌注，甚至无处可用。弟兄姊妹，当我们举起打开双手奉献的同时，神就好像打开天上大水的泉源一样，将祂的爱倾流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从而领受神爱里的恩典。圣经有讲到神的亲切的应许和祝福恩临大地，神的恩典再次重临在以色列民的当中，不单止蝗灾、旱灾的助咒受到斥责，得以受到控制，以致田间的土产和葡萄树的果子都不再受到雨水不足的情况下而过早掉落或者破坏的影响。接着经文进一步揭示，神将助咒变为祝福，使以色列必称为有福之民，而他们的地土也必成为喜乐之地。有福、喜乐代表了神再次的接纳和赐福给他的子民，重新进入神圣约的关系的当中，以致神的信实的应许的重临，得蒙神喜悦。圣经又讲到，不单止他们领受到神的祝福和恩典，列国万邦亦都透过他们见证到神的威荣。弟兄姊妹，马拉基书三章十到十二节，短短三节的经文的当中，耶和华再一次宣告他恩慈信实的属性，并以以色列的悔改回转后的生命更生转化。神不单止停止他的审判助咒，更将助咒化为祝福，倾覆施恩给以色列的民，使他们成为必为万国称颂。回想在信主之后，其实我都有一段时间的信仰生命和我的日常生活都割裂，仿佛我的信仰和我的侍奉生命和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都老死不相往还，工作一个样，回来教会就另一个样。这个状态其实都经历了一段不短的时间，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没问题，直到2008年的金融海啸，面对工作上每日工作上的困境，神的恩典没离开过我。那次是我第一次在我的信仰带进我的职场里面，我在我深深感受到不可以再靠我自己的能力去面对眼前每日的问题，神没有放弃过我，在每日的挣扎困境我都靠着主、靠着神，以祷告、信托、交托，奇妙的困难往往都会迎刃而解。那段时间令我明白到，过往用来行走江湖、赖以为生的一切，原来一点都不重要，都不是我依靠。当刻我唯一的依靠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只是愿意悔改、悔转、归向、跟从，他就必转向我们。经过这次经历之后，我就认真思考我的信仰生命、我的家庭、我的工作，以至我整个人生的下半场。神的恩典、祂的慈爱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我，祂将我这个这么卑微不配的人救拔，一路一路地引领在祂跟从祂侍奉的旨意的路上。回望整个过程，一路都见到神的恩典和祝福， 并不是我自己有什么得着的地方，有什么可自夸的地方，乃是神的慈爱恩典一路地去看顾保守住我，直到今天成为传道人，在神的殿当中，在讲坛上宣讲神的话语，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喜乐、恩典的祝福。弟兄姊妹，其实神一点都不欠缺，又或者全然奉献，我们都会觉得有点担心，但细心想一想，神其实是想透过我们的奉献，在我们的心，在我们生命里面打开一道心门，接受神的爱和他的恩典倾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然奉献不单止是金钱上的奉献，亦都包括你的时间、你的才干、你的恩赐。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将你的时间、将你的才干、将神给你的一切资源透过奉献地归回给神，我们生命的主，从而领受那份从神而来在我们生命上倾流爱侣的恩典、喜乐的祝福。弟兄姊妹，进入今日总结的部分，当我们看马拉基书二章十七到三章十二节，往往我们只是专注在十一奉献的教导里面，其实这段经文的经文内容远比我们想象注意到的更为丰富。全章经文以三章七节中，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的回转悔改的信息贯穿。马拉基先知不单藉万军之耶和华亲自作出公义彰显的宣告，更进一步带出审判的必临，而唯一可解救的机会就是悔改回转，生命不断更新转化，将诅咒化为祝福。弟兄姊妹，曾几何时我们都试过悖逆，走歪了，做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甚至做一些如马拉基书中所提及种种不公义的事情。好马不吃回头草，浪子回头金不换，诚意地邀请大家此刻立即悔改回转，重新归向神，并立志誓不回头，靠着主勇往直前，奔走在神的旨意的路上，以致能够享受主源源不绝所赐下的恩典和福气。此刻容让我们合埋我们的双眼，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沉淀思想一下神今天有什么说话亲自跟你说。